延昌五年，也就是公元515年，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元恪驾崩。下一年，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许继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崇尚佛的元恪取消了沿用七代的子贵母死之制，元许的生母胡氏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登基后临朝听政。历史极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元恪的这一看似人性化的魄力之举，最终葬送了北魏的大好河山。这个谥号灵皇后的女人，刚一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在皇宫之前建造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永宁寺是作为《洛阳伽蓝记》中的第一座寺庙被记述的。寺中的九层巨塔高90余丈，在京城百里开外就能远远望见，堪称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第二件是派人出使西域访求佛典。北魏神龟元年，也就是公元518年，朝廷负责管理僧侣的官员僧统宋云和崇利寺僧人慧生法力成为前往西天取经的人选。为了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胡陵太后下足了功夫，不但以皇帝的名义给沿途各国写了公文诏书，还准备了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500枚、王宫青石幡2000口，由使者赠给沿途经过的各国国王。这一年冬天，宋云、慧生、法力从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东部转向西南，过北魏官房赤岭，穿柴达木盆地，沿着法显西行的线路，走丝路南道，翻过葱岭，经波河国，也就是今天的瓦罕，燕达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于神龟二年，也就是公元519年底，进入印度北部的乌常国。宋云向乌常国王呈现了北魏皇帝的诏书，进献了礼品，说明了来意。国王恭敬地接受了诏书，并让翻译问宋云：“您是日出之地的人吗？”宋云回应：“我国东临大海，日出其中，实为如来的旨意。”国王又问：“你们国家有圣人吗？”宋云详细介绍了周公、孔子、庄子、老子之道，依次叙述了蓬莱的银殿金堂、中国的八卦、医术、法术、数不清的佛寺与佛塔，还有京城洛阳的绝代繁华。国王于是感叹：“若如青岩，即是佛国，我的生命结束时，希望投生在你们国家。”随后，国王派僧人陪同他们游历了乌常国佛迹圣地，参拜了附近的佛寺。宋云一行还拿出部分旅费，在王城东南如来用身体似虎的地方造了一座宝塔，用隶书刻石明颂魏的功德。神龟三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仲春，宋云一行进入曾经的大乘佛教中心坚陀罗国境。时任国王出身燕搭，不信佛法，生性凶暴，与邻国为了争夺边境已经开战3年。他亲自驻扎在边境前线，整日不归，军队困倦劳苦，百姓怨声载道。没办法，宋云只得来到前线，递上国书。这个国王居然坐着接受国书，显得十分无礼。鉴于对方是远夷，宋云只能忍气吞声。接下来，国王让翻译问宋云：“ 卿走过多国，历经险路，难道不劳苦吗？宋云答：我皇深切研究大乘，派我远求佛经，道路虽险，不敢说累。然后话锋一转，大王亲自统帅三军，冒着严寒酷暑，长期驻扎在边境，难道不辛苦吗？国王老实地回答：我连个小国都降服不了，实在愧对你的这个问题。起初，宋云认为这个国王是个野蛮人，不值得自己责备。经过这一段对话，忽然觉得他有些憨厚，于是责备他说：山有高低，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也有尊卑。燕答、吴长王都拜受诏书，大王何以独自不拜呢？国王回答：我若见未主就拜，得到书信坐着读，有什么可怪的？世人得到父母的信尚且坐着读，大卫如同我的父母，我也坐着读信，不算失礼吧？宋云见驳不倒他，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之后他们向西渡过印度河，找到了法显到过的坚陀罗城，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正光三年，也就是公元522年早春2月，宋云一行寻原路返回洛阳，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沿途见闻也被记录下来。宋云著有《魏国以西11国记》，惠生著有《惠生行记》，可惜这两部著作均已失传。幸好同时代的杨炫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卷5收录了宋云的记述，后人将这部分记述称为《宋云行记》。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丝绸之路》，原著高红雷，播讲米亚牛，欢迎下期继续收听。